病关锁杨雄在翠屏山上把潘巧云一刀给杀了。他这一杀潘巧云呐、拼命三郎师秀才旁边就是一惊，哎呀大哥，您怎么把他给杀了？哼，不杀他难除我胸中这口怨气。大哥，昨儿个咱们哥俩怎么商量的？不是说让您把他领到这儿来，事情弄清楚，您写一纸休书把他休回娘门，另行改嫁也就算了吗？我把笔墨纸张都给您带来了，怎么您把这茬给忘了？
我觉得这样的贱辈只有杀了他才算是以正视听。
哎，大哥您这可就错了，您刚才把莹儿杀了还有情可原，那是您的仆人，您这样说那样讲，到衙门里边打官司您还能有一个赖词儿，这就是人命官司啊，您怎么说也得要偿命啊，您做过了头了。
哎，我现在顾不得那些了。
大哥，您只顾把他杀了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您还想再回衙门口里边去盯差吗？这人命官司是蒙不住盖不住的，打上人命官司您这差事也就完了，饭碗子就摔了。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吗？
下一步怎么走？哼，天高地阔，我想终有你我弟兄行进之路。
好，现在咱们哥俩就得走，
咱们坐下好好商量商量。
石秀说您有地方没有？您要没地方的话我可有个地方。
贤弟你说说上哪儿去？
上哪儿去呀、
上梁山泊。
上梁山泊？
梁山泊咱们没有熟人呢。
哈哈哈，大哥您忘了吗？你我弟兄初次相识的时候在饭店里边，您从外边领一伙人进来，我正和两个人在一起吃酒。
是是是，有那么回事情。
哎，那两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好汉。
是吗？
对，一个叫神行太保戴宗，另一个叫锦豹子杨林。他们两个人跟我结识之后在那酒桌上正跟我商议如何上梁山的事情，恰在此时您领着一伙人进来了，这个事情就被打断了。我跟您一说话，在大家寒暄动乱之极，他们两位可就撤了。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下过话，希望我将来能够到梁山入伙，可是这个事情我就把它放下了，投到大哥的门下，再没提起这件事。如今看起来你我弟兄走投无路了，只可逼上梁山呐、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。
好，贤弟你我二人咱就上梁山。
这两具尸体怎么办呢？这两具尸体呀、咱们把它埋起来，别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石秀说往哪儿埋呢？
石秀往周围一看呢、旁边有一座古墓，这个古墓坟土都已经破开了，里边呢是一口青石板的棺材，这棺材盖啊错开了一个缝，看来这个墓是被人盗过了。
石秀说大哥，咱们把这尸体就放在这个青石板棺材里头吧，省得它见三光，您看如何？
杨兄说好，
来咱哥俩把这棺材盖给他错开。
两人跳进这古墓里边一搭这青石板的棺材盖，往旁边刚一挪，这棺材盖挪开了，扑棱的下子在棺材里边坐起个人来，把杨雄跟石秀两人吓一跳，
俩人往后一错身。
好，
石秀当时就把刀瞪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
大天白日的这棺材里边炸了尸了？
不能啊，我不相信会有诈尸之说。
石秀愣，杨雄也愣。杨雄定睛一看棺材里边坐起来的这个人，杨雄这个心呢平静下来了。
怎么？
他认识这人。 一敲棺材里边坐下了这位，长得骨瘦如柴，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，光头不戴帽，头发不算多，挽了一个竹苦胆大小的发卷，上边别着一根柳条棍，年纪看不出多大岁数来，你说他三十也行，你说他二十五六也行，你要说他四十来岁也差不多，穿青挂皂，长得是窄脑门塌太阳穴，高颧骨，左腮帮，尖下巴壳，短眉毛，一双圆眼睛，这圆眼睛滴流乱转，光芒四射，小尖尖鼻子，薄片嘴，一嘴碎芝麻粒牙，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撇小胡子，断梁的八字胡。这八字胡有两种，有真八字胡，有假八字胡。真八字胡是断梁的，假八字胡是不断梁的。这位是真八字胡，当中间断梁，人中这个地方没有胡子，而且他这个胡子长得绝对标准。这八字讲究是一撇一捺，这位这胡子长得就是左边一撇，是右边一捺，左边这一撇啊一共是三十六根半，右边那一捺一共是五十六根整，所以是有粗有细，有稀有疏。呵，这个人长得相貌，一百个人里边一看见他也显得出众，一说话是尖声细语的，肋下带着一口短刀。杨雄一看，哦，是他，此人祖籍高汤州的人士，在这一带人人皆知，经常在冀州城里边偷盗窃取，姓石，单字名谦，冀州城的人都管他叫石谦，人送外号跳跃无声鼓上早。怎么叫鼓上早？就像那跳蚤，这跳蚤在那鼓上蹦，他叫跳跃无声鼓上早，说明身子轻。鼓上早石谦，这个人在冀州城里边作案，曾经犯了案了，被官府给抓起来了，抓进监牢里去了。杨雄这是监牢里边的头，见着过他。开始杨雄对这石谦啊并没有好的印象，后来杨雄发现这石谦感情有一身非常好的轻身术，他能够高来高去，穿房越脊，在武林中讲他这身轻身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。杨雄后来跟石谦在监牢里边就算认识了，交了个朋友，杨雄给他贿赂了一番，使石谦提早出狱了。临出狱的时候，杨雄就嘱咐石谦说，以后你再不要做这些偷盗窃取的事儿了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你呢想法做本钱，干个小买卖，赚俩钱养家糊口，将来呢自己再娶妻生子，接续香烟，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投奔官府磨个一官半职的，你看如何呢？杨雄嘱咐完了之后，石谦听了半天，摸了摸嘴巴没言语。杨大哥，按说您给我打点官司让我早出来，我得对您感恩戴德，您说什么我得听什么，不过您这一番话告诉我呢，我知道您出自好心，我觉得我做着很难。杨兄有什么可难的呢？嗨，杨大哥，您没看见吗？当今官府昏庸，百姓遭难的啊，有的哭有的笑，事态不平，我就瞅着这事态不平，所以我才要偷盗窃取。您别看我偷盗窃取，我可没偷盗过穷苦百姓，我这个人呢是偷富济贫，一方面是偷富济贫，一方面是偷富济己，全说济贫那就冠冕堂皇，所以我自个儿也只偷过日子，但是别看我偷，我可没做过亏心事，所以我偷的就顺了手了，您让我改行啊，我觉得还改不了这个。杨兄说，终究那是贼呀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做贼呢？好吧，既然是杨大哥您跟我这么说呢，我自个儿琢磨琢磨，我如果琢磨透了，我改邪归正，我要混个冠冕堂皇的时候回来找杨大哥，我向您报喜。杨兄说，好吧，我就等着这天。就这么的，石谦跟杨雄在监牢门口告别了。打那儿告别之后啊，这杨雄就再也没见着石谦，可没想到今天在这地方见着他了。 杨兄一看是石谦，心里就明白了，他这是跑这儿偷坟劫墓来了。
这不是石谦吗？
石谦冲着杨兄一抱腕，有打棺材里边就跳出来了，跳到这个墓坑上头来。哎呦，正是我。哎，杨德高，您怎么今儿个上这儿来了？
石谦，在监狱门口我跟你说的那番话你还记着吗？
记着呢。哎，我记着呢。
我给你10两银子让你学好，你还记得？
记得记得记得。爹，我是要学好了。
你现在学好了？
学好了。打那之后我再没偷别人，我不偷活人了。哎，我现在改偷死人了。啊，偷坟劫墓？哎，对呀，偷活人还犯歹，让人家发现了抓着还得报官。这个呢，我上坟地里转悠，这一带全是古墓啊，我发现这古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，这古代的人呢死了之后都弄些陪葬品埋在棺材里边，你说这些陪葬品放在棺材里边是不是都白瞎了啊？所以我到这儿呢，我就把这个古墓打开，哎，凑点这陪葬品就够活几天的。今天正好我在这儿把这个墓刨开了，我刚把这棺材给撬开，东西刚拿出来，嘿，您二位上来了。您二位这一上来，我没处躲没处藏啊，我就钻这棺材里头来了。我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按，我寻思您二位在这说完了话走了之后我再出来，可没想到您二位还要把这棺材盖挪开，还往里边放人，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出来相见了。嘿嘿，杨大哥一向可好，别来无恙。
行啊行啊，石谦儿，你知不知道这偷坟劫墓可比偷活人的罪还大呀？
是吗？哎呦，偷坟劫墓这罪也挺大呀。那么要跟投靠强盗上梁山这个罪比较起来，哪个大呢？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
您二位刚才说那话我都听着了，您两个人不是要上梁山吗？你们上梁山要参加反叛的队伍里边去呀。啊，这罪比我偷坟这罪是不是还大点啊？再加上你是杀了人之后上梁山呐，身背着人命案又上梁山当强盗，这叫罪上加罪。
石谦儿，这件事情既然你已经听着了，念在当初你在监狱里边我曾经给你打点过官司这个份上，不要对外人讲。
不要对外人讲啊？那好，我得有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
你们二位带着我一块儿上梁山。
好、啊、你也要上梁山？
哎，嘿嘿，我呀早就想上梁山，可是这梁山上咱没熟人呐，没有引荐之人进山就恐怕要困难呐。今天我一听您二位梁山上既然有朋友有牵线的，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放，那就把我带着得了吧。啊，我保证不给您二位添累赘。您别以为我是个偷盗之徒，我可是偷富济贫的江湖义士，到梁山上跟他们一说他们也得收留我，何况我有一身轻身术，这梁山上英雄好汉自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
石秀你看如何？石秀一看这个石谦儿，谈吐不俗，精明强干。好吧，既然这样是大哥的朋友，咱们就一路同行吧。
嗯，
就这样咱们一路同行一块走。这尸体怎么办？
这尸体还得把它放在棺材里。这功夫石秀就把那和尚的两件衣服，他早已经系了一个包袱带来了，把这包袱提了过来了，放在了棺材里头，然后把这和尚的招状他叠好了，也放在了潘巧云的身旁。正在要搭这个尸体的时候，就听见山下边有人说话：
杨姐姐啊，怎么着，咱们走不走啊？
一听这个声音是抬轿的那两个轿夫。杨雄说：算了，别往棺材里边搭尸体了，咱们快走吧，撤。
因为那两个轿夫啊在那半山腰那地方等的时间太长了，他们着了急了。俩轿夫走上来想问问杨雄走不走， 他们往上一边走着一边先喊，他这一喊，杨雄、石秀跟石谦三个人急急忙忙又打山顶就撤下去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这两个轿夫上来一看，这有两具尸体，两个轿夫就吓坏了，立即回去报官。衙门里边的老爷马上派人来把两具尸体抬下去，同时发现了和尚的衣服还有和尚的招状，弄到衙门里边把这一切东西打开一看，就明白这案情的始末缘由了。衙门里边老爷对这个案情进行怎样的处理咱们不说了，单说杨雄、石秀、石谦他们三个人，这三个人由打翠屏山后山坡下来之后，急急忙忙往前赶路，够奔梁山。这天就走到了运州地界，到了运州地界前边闪出一个大山岗，一打听说这个岗叫独龙山岗。独龙山岗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村子，村口这儿有这么一个店，这个店呢是开店带饭馆，靠街的门市买卖是饭馆，饭馆的旁边有一个过道，走进这个过道就是院子，院子有正房一溜，东西配房，穿过中厅后边还有一个二进的院子，也是有正房一溜，东西配房，两个四合院加上前边一套门市房，这个店就叫祝家老店。一看店房门口贴了一副对子，上联写的是户开朝迎三岛客，下联配的是门关木街五湖滨。三位赶到这个店房门口的时候，正赶上这个店小二要上本关门，店小二俩手一推这个门刚要关，石谦就喊了一声，哎，慢着，等一会儿，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啊，我们哥仨上这儿来住店来了，哈哈，还有空房吗？店小二一看，哎呦，三位客爷，您要来住店，正好，您要晚来一步啊，我这门可就关了。
就是啊，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。
上房还有空房，您三位住吗？给我们包一单间，哎，里边请。三位进了店房，包了上房一间房。进屋之后，三位坐下，把随身带的包裹往床上一放。石秀看了看店小二，店家，我看你这个店前门是带饭店的，对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带饭店的。我们三个人赶了一天路了，肚腹饥饿，有什么好菜好酒吗？给我们往上端。哦，三爷，您来的有点晚了，要是中午来呀，咱们这个店呢还真有点好东西，现在呀好东西都卖没了，您要想吃好的就得明儿见了，今儿个呢天色一晚，有点素菜您就对付着吃点得了，酒嘛咱倒还有乡村酿的白酒，您对付着喝。石秀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有什么你就往上上什么，吃完了咱们一块算钱。哎，好了，您等着。店小二去不多时，端着菜往里送。石谦、石秀再加上杨雄一看这菜，一盘炒豆芽，一盘溜豆腐，一盘白菜粉条，一盘素拌豆腐干，哎呦，一点肉渣都没有。石谦炒这几个菜一抹嘴，哎呀，不是杨大哥，谦儿哥，咱们哥仨当和尚了，全是素斋素饭呐。接着搬着一坛子酒进来了，拿三个碗放在三个人的跟前，筷子补碟都放好了。店小二冲三位一点头，哎，客爷您包涵，就这几个菜了，没别的了。石谦说，哎，我说伙计，你们这儿有肉没有啊？没有肉。什么肉都没有啊？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狗肉、鸡肉、兔子肉，什么肉也没有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肉都没有了，那你就走吧。哎，您慢慢吃。店小二转身出去，这哥三个在这儿一边喝着酒是一边谈唠。石秀和杨雄发现这石谦非常健谈，谈起他自个儿的经历来，不时地引得石秀和杨雄两个人是捧腹大笑。 三个人正在说话，店小二又打外边进来，手里面拿了一张纸。哎，三位客爷，咱们这个店呢有这么个规矩，是上打租先交钱，您三位在这打算住几天呢？石谦一听，什么上打租先交钱？问我们住几天呢？我们在这住一夜，明儿早上就走。
啊，
哎，那就是吃这一顿饭，明儿还一顿早饭啊。一块儿把这账您就给结了吧，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省着再算账了。
嘿，石谦是我头一回听说你这儿开店的啊，住下就给钱呐。好吧，算算一共多少钱。
已经给您算完了，今天晚上这饭加上明天早饭，明儿这早饭跟今天晚上这晚饭都一样的，再加上今天晚上这店钱，您三位一共是四两银子。
啊，四两银子？什么店你这是？这么贵？
咱这个店呢就这价钱，您赶到这儿了，住到这儿，下雨淋不着，刮风刮不着，这不是图个舒坦吗？是不是？
好，四两银子啊，我给了。
杨兄跟石秀两个人都要掏钱，石谦拦着他们，别，
说什么这钱得我给啊，你们别掏钱。
石谦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个东西来，什么玩意儿？一个玉牌子，是在那棺材里边倒出来的，上面有四个字儿：西方路隐。感情这个玉牌子是古墓里边那死人当年死的时候特地给他做的，西方路隐牌，只给死人用这种东西，活人没有用这玩意儿的。石谦偷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这玩意儿，他把这个牌子掏出来了。
哎，这玩意儿你看值多少钱？
嗯，盯上你那四两银子盯不上。店小二伸手接过来，低头一看，
哎，我说您这玩意儿是死人的东西啊，您拿这玩意儿给我们盯钱使，这可不行啊。死人的吗？我看看啊，不对，我还有。
他把这牌子揣起来，往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个玛瑙串来。
嘿，
这玩意儿好不好？这玩意儿是我们家迁坟的时候从我们老祖坟里边刨出来的，这可是传家之宝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，盯这饭钱店钱够不够。店小二把这玩意儿接过来拿手里一看，这玛瑙串可是挺值钱。
客爷，这玩意儿我得问问我们掌柜的能不能盯钱啊，完了之后再跟您商量好吧。
店小二转身出去了，石谦捋着这小胡子嘴里边直叨咕，
他妈的这什么开店的啊，咱们哥仨到这儿还得先给他钱，这店钱饭钱还这么贵，就吃这玩意儿要四两银子啊。哎，这纯粹是打闷棍呐，咱们呐装大头吧。哎，二位哥哥你们在这先吃着啊，我上外边方便方便。
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。杨兄跟石秀哥两个一边喝着酒一边继续谈论，谈论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一看石谦又打外边回来了，低言巧语的告诉他们俩，
哎，我告诉你们俩呀，现在可有一只鸡马上就熟了，我立即去端。
石秀是哪来的鸡呀？刚才这店家不说什么肉都没有吗？
嗨，事在人为啊，我出去一转就来了鸡了。
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话，就看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。一会儿有打外边拿着个大盘子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鸡，把这鸡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，拿起筷子来，
嘿嘿，二位尝尝这味儿怎么样。啪，
他先夹起一块鸡肉来往嘴里边一扔，
嗯，真香。哎呀，早知有这鸡，你说何必在这儿着这个急呢，吃这个素呢。
杨雄说，这鸡我吃着可是有点味儿。
有味儿？绝对没味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上后院尿尿的时候我还发现这鸡在笼子里头呢，活的，我现掏出来的。
哈哈，杨雄说，怎么样，你说漏了吧，你是偷的人家的鸡。
对呀、啊，是偷了他的鸡呀、啊。
杨兄说，你知道我吃出什么味儿来了吗？
我吃出有贼腥味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偷的鸡。
啊，是那么回事啊。
我是这么合计啊，开店的这小子这么黑，吃着素菜就要咱们四两银子啊，我得饶他一只鸡。所以我到后边上厕所，我一看那鸡笼子里边这只大公鸡真够个，我到里边把这鸡掏出来，脖子一拧，拿刀刺儿一抹，到他那厨房里边，刚才给咱们做素菜的时候还有剩火呢，那大锅里边还有汤呢，我就手把这鸡一秃噜，把鸡毛一拔，把它一收拾，加上他这佐料，就那么一炖，这鸡就熟了。嘿嘿，咱们哥仨解解馋啊，来来来来，快吃吃快吃快吃，你来这腿，你来这翅膀，又叫山峰，这玩意儿最香啊。嚯，石谦在这忙活挺欢，哥三个半道上吃出这么一只鸡来，觉得味美可口。正在吃着鸡的时候，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。
嗨，客爷，我找我们掌柜的了。掌柜的看了看您这个玛瑙串啊，说您这个玛瑙串值不了多少钱，您不是说盯我们这个电饭账去吗？也就刚能盯上吧，合四两银子。
什么四两银子？十两银子我都不给。
您要是不愿意卖的话呢，这玛瑙串您就收过去，我们还要现钱。
他妈的，你这诚心想买我这便宜货啊、哎、好吧，四两就四两，就盯了，你把收走吧。
那就好了，这样的话我就把您这收下了啊。
店小二无意中往那桌子上一看，我说您这鸡是哪儿来的？
哪儿来的？
我来的路上在半道买的，我进你店房的时候身背后背着一只鸡，你没看着吗？哦，我没看见。
嘿嘿，没看见是你眼神不好
啊。店小二听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出去了，出去之后到后院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，一进屋用手点着石谦，哎，我说客爷，你这不对，你吃的这是我们店里的鸡。